我们读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旧约在诗篇啊，往后翻，再往后翻一些，就是以赛亚书。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好像有点错，这张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还是大家一起把它啊，弟兄姊妹我们轮流把它念过一遍啊。我们盼望大家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也一边的默想啊，看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啊，主到底他向我们说什么，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轮流来念，我们弟兄念一节，姊妹念一节。我们弟兄先来。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谁能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纲领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 指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繁祭。万民在他面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穷乏献不起，这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天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住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空。他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才扎在地里，他已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见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我们下面一起祷告。祝我们很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年，你再来教导我们，转眼仰望耶稣，让这个世界，让所有的这些霸占我们、捆绑我们、压制我们的，从我们生命中都能够脱落出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生命丰盛，而且加上。祝我们早晨一同的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借着圣灵将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打开。我们人的智慧是何等的有限，我们不过像水桶的一滴，好像万物中的一个微尘一样，我们都不及虚无，乃是虚空。主，我们算得什么呢？当我们感谢你，你竟然愿意让我们来明白你自己旨意的奥秘。主啊，早晨我们就愿意谦卑地伏在你的脚前，让你来向我们来说话。我们一同仰望你的怜悯，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赛亚书啊，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这一卷书哈，在圣经里面有它特别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们知道整本圣经一共有66卷，那么以赛亚书呢非常的奇妙哈，它一共有66章，好像神在先知的里面哈，把他在整本圣经里所要启示的，好像有一个缩影，好像有个浓缩在以赛亚书里面。而且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和圣经整个的这个结构也是那样的相似。前面39章，你看见说好像和旧约的39卷的这个书信是好像是一致的。那么到了第40章，我们这次读的啊，以赛亚书第40章，再往后一共27章，和新约的27卷书呢，好像也是那样的相。所以当我们来赛亚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着说，好像我们在这里面借着圣灵把神在整卷圣经里面所要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像可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而且特别是 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你发现他好像把前面三十九章都总结了，然后呢又开启后面二十七章，好像这第四十章你好像就把整本圣经的最精华的、最重点的、最主要的神的心意哈，好像都已经写在这里。所以我想我们早晨在这里一同来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时候，我觉着我们需要让神的灵哈来带领我们。我想人的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当我们一同在安静的时候，神的灵会把他自己所要告诉我们的说在我们的里面。他这一上来哈，他就说到两个安慰，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征战的日子哈已经满了，和他的罪孽已经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哈，罪带给每一个人有双倍的咒诅，有双倍的刑罚，有双倍的伤害。所以他这里面说到神的拯救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双倍的安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一件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和亲爱的朋友有没有想过，罪带给人哪两方面的，有哪双倍的伤害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这里面讲的是整本好像前面可以说三十九章里面所讲的以色列人或者全人类的许多的难处，他们的罪带给他们的难处，好像把整本旧约都集中在这一句话的里面，就是双倍受罚。这是人的罪带给人的，这双倍的，这两个伤害是什么呢？头一个就是罪的刑罚，罪的公价就是死。所有犯罪的没有一个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不仅如此，如果罪的伤害只是罪的刑罚的话，那么就一个安慰就可以了。那主耶稣的流的宝血我们就可以完全慰了。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还有一个安慰。因为什么？因为罪带给人还有一个更深的伤害，那个是什么呢？不仅有罪的刑罚，还有罪的诠释。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罪带给人的是非常深刻的伤害。不仅仅在神的面前我们失去了那个得胜的机会，我们落在神永远审判的里面，同时你发现罪它在人的里面是一个生命，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权势，是你所胜不过的。你立志行善由得你，只是行出来由不得你。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想表现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但是这个罪的权势的里面让人不得不里好像显出一些非常凶恶的光景。不想贪婪，但是那个贪心在里面就在那发动。所以你就发现在人的里面有这两个难处。但感谢主，你发现当我们读到以赛亚四十章的时候，好像给我们看见新约的马太福音一样，是不是？好像给我们看见福音临到了我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哈，就是双重的安慰。哎呦，我觉着在先知的那个心目当中，在先知的那个基督的灵所感动出来的话语非常的简单，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我觉得实在太宝贵了。如果我们今天来听福音，你听了半天你不知道原来福音是双重的安慰，
恐怕你所得着的那个福音是不完全的，可能也没有传得很准确。这里面看见福音乃是双倍的安慰，不仅让我们免去罪的刑罚，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仅替我们死了，他更把我们怎么样同钉在十字架，对不对？同死了。所以你就看见说，他借着十字架不仅让我们从罪的刑罚里被救出来，我们同时从罪的权势之下也被拯救出来。这是福音，福音乃是双重的安慰。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先知的灵里面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虽然今天很多的时候人把福音变成了许许多多的好像这世上的偶像一样，好像拜世上的这些的假神一样，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在圣经里面启示的时候，在旧约里面，在以赛亚先知里面那个基督的灵启示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福音乃双倍的安慰。哎，我觉得太宝贵了。那么他不仅如此，不仅告诉我们福音乃是双重的安慰，而且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对谁说呀？对耶路撒冷，对不对？那我们是谁？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你发现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福音不仅仅是双重的安慰，福音也是神的拣选，福音是圣经上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福音是神的拣选。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让神看重我们，完全是神的拣选。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神的拣选跟人的拣选是不一样的。人的拣选哈、是越拣选人越少，对不对？神选呢，越拣选人越多，非常稀奇的。今天有很多人要说到神的拣选，其实人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神的拣选。人今天常常把自己对拣选的概念加在神的拣选的上面。你发现当起初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他的拣选，对不对？神在全地只拣选了一个亚伯拉罕，但是当神祝福他的时候怎么说的？我要让万国都因着你和你的后裔蒙福。弟兄姊妹，我们人的拣选是非常狭隘的，我们人的拣选是 exclusive， 是排外的。神的拣选是 inclusive， 是包含万有的。哎呀，弟兄姊妹，你发现当我们来读先知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的认识给扩大。福音如果真的临到我们身上，你发现我们这个人就被扩大。没有一个人哈，在得到福音之前是像神的那个胸怀那么伟大，对不对？但是当人得救的时候，你发现人里面的那个心胸被扩大了。从前我们想的只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现在你发现这个拣选让我们成为万国的祝福。这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是越拣选越多的。我觉得这实在太奇妙一件事。我觉得在先知的灵里面看见的神的福音跟今天许多时候人所讲的福音是不一样的。人常常没有照着神所启示的来把福音准确的传扬出去。那么他后面就告诉我们，他不仅告诉我们福音乃是双重的安慰，福音乃是神的拣选，而且他继续我们说这个福音是哪里起头的，对不对？你读到后面是不是福音的起头呢？我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对不对？我们读这我们就想起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施洗约翰，对不对？你看施洗约翰他为主耶稣基督在那里预备道路，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就一下子看见说这里面的先知的预言全都应验了。那么在这里面呢，你发现当圣灵在这里启示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福音是怎么起头的呢？他告诉我们说哈，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这什么意思？什么是沙漠？什么是旷野？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地的沙漠和旷野的话，跟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对沙漠旷野的概念看一样。你这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一下子没 TS 哈，我们这个刚开始学开车，我们一下子开到一个荒郊野外，对不对？开到一个地方，我们说哟，这个地方都不认识了，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旷野？这个地方是不是沙漠？那不是的。说到沙漠和旷野，是没有路的地方，是车子从来过不去的地方，对不对？这才是沙漠和旷野。福音是怎么起头的呢？就是人有一天发现自己无路可走了，你就发现人就要来寻找福音。那么人在地上到底有没有路可走呢？今天多少的人觉得自己那个路宽广得很，像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觉得真的前途无量啊，对不对？因为到了美国，对不对？那这个路子多得很，对不对？这里面哈，你往下读的时候，你发现他告诉我们说，在两个方面有两条的路。如果你发现人在条的道路上发现自己无路可走了，人就会寻找福音，福音就在他的身上就会开始，就有一个起头。头一条路就是当人寻找永恒的时候。你知道今天许许多多的人根本不知道有永恒，所以你跟他传福音呢，你就发现就非常的费力气，是不是？因为没有办法起头，你知道吗？神的福音是有起头的，当人里面寻求不朽坏之福的时候，对不对？神说神就与永生报应的。你看他后面就告诉我们说，人像什么？都是草，对不对？人的美容像什么？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只有什么？耶和华的道，耶和华的话永远长存，永远立定，是不是？你就发现当人在那盼望有不朽坏之福的时候，当人发现原来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永恒在里面的时候，要盼望进入到永恒，人发现自己没有路了。因着罪的缘故，人从永恒这条路上出去了，跌落下去了，人从此成为一个没有路可走的人。圣经里面说人没有路可走，是指的人没有办法回到永恒说的。所以你就发现神在人的生命当中，在人还没得救的时候，要让人心中有一个预备。预备什么呢？让人有一天羡慕永恒的事物。当人有一天发现人的生命不是短暂的，人是有永恒的时候，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发现福音在这里起头了。不仅如此，你再往后读的时候，还有一方面也是人走到尽头了，也是人没有路可走，那是什么呢？就是无限。你发现我什么？我们是虚无啊，我们是虚空啊，对不对？我们像水桶里的一滴啊，像这个像天平上的微尘呐。神说他举起海岛，好像什么极微之物，是不是？我们在这个神所创造的万有的当中，我们如果去看的话，我们是什么？我们中间有学数学的，你知道这个，我们弟兄曾经这个祷告说，这个神是从负无穷到正无穷，我觉得讲得非常好，那是无限的，对不对？你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只有无限的东西才能够使人得到满足。人今天在地上有多少的追求啊，有多少的努力和奋斗啊，为什么？因为人里面哈， 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人不知道，原来只有无限的东西，只有永恒的东西才能让人心里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当人在神的恩典里面被带到一个地步哈，发现原来只有永恒，只有无限的东西才能够使人心中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发现人要得到福音，人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发现这是耶和华所预备的道路，这是耶和华在人心中所预备的。而且不仅如此，你发现这里面我看见他真的对福音的认识，我觉得先知哈，那个时候对福音的这个开启，我觉得是实在是太明亮了，是不仅仅给我们看见福音乃是双重的安慰，不仅要把我们从罪的刑罚里面拯救出来，而且要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而且他告诉我们福音乃是拣选，而这个拣选是这一个度量越过越广，这个拣选是越拣选越多的，何等的奇妙一件事。而且他告诉我们说，福音的起头乃是因着人里面发现在永恒的面前人没有路可走，在无限的面前自己没有路可走，当人没有路可走的时候，福音要在这个人身上起头。当福音起头的时候，你发现他就告诉我们说很稀奇的，他说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我就在想这话怎么讲这么多的事情。你知道如果你要修一条路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修路的，这个我稍微了解一点点。比如说你要修这个修59哈，那么修59公路的话呢，你就发现等到那个时候，我记得在我那个时候刚到这个休斯顿那儿，到了苏格兰的时候，基本上就成这个开的了，对吧？就基本上就不可走了，就是那个路就很窄了。等到后来现在修的这个是十条论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把这个十条论所需要的大小山冈削平就可以了，对不对？所需要的这些的挖出填平就可以了。你需要不需要所有的山冈你的削平啊？你需要不需要？我想政府的这个资源也不够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福音起头的时候不是这样。福音在人的生命中起头的时候，是一切的山冈都要削平的，是一切的山洼全都要填平的，非常的稀奇啊！为什么？因为福音乃是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进到人的生命当中，你就发现在人的生命里面的改变，不是只是几座山几个洼填平而已啊，在人的生命中是一切的山冈都要削平，所有的山洼全要填平，稀奇的一件事情。因为福音乃是这位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乃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不是这样？我觉得先知他在这启示的时候看得太准了。福音不是外面的许多的好处，也不是所谓的信耶稣上天堂，绝不是这件事。福音乃是说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对不对？哎呀，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盼望我们在读以赛亚40章的时候，我们对福音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可能你听福音的时候没有听得这么完全，但我觉得先知在启示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非常的荣耀。你再往后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说，看哪，你的神，你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这位神的儿子是怎样的一位神的儿子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的这个大能，他大能者必然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你读着就发现，这好像在这讲的马太，是不是？马太福音讲到我们的主，他乃是荣耀的君王，对不对？他是执掌王权直到永远的那一位，是不是？你再往后读，他就说他像大牧人，对不对？是不是？他像牧者，来，他后面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你就发现这好像读到 读了马可福音，是不是在马可福音中看见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一位仆人呢、啊？对不对？他在那里牧养群羊。你再往后读的时候，他乃是讲到那个智慧，对不对？今天有多少的人盼望给神点建议，可以跟神一起商量商量，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智慧是没得比的。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实在充满了神的智慧，对不对？你就看见说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你如果你愿意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特别讲神的智慧，这个智慧在这个人的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那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人就有一个神的智慧。你再往后看，你就看见说那是超越的，对不对？那一位荣耀的神，是不是那坐在地的大圈之上？全世界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地是圆的，这是在差不多距今差不多3000年前写的书啊。你知道人今天在差不多距今300年前人才知道地原来是个地球啊，对不对？你当这翻的是翻的，你看这个翻的，它是地球的大圈之上，这是后来翻的。我告诉你，原来是大地的圈上，没有一个人明白，谁都不明白，科学家也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圣经上说神是坐在地的大圈，谁也不明白。只有等到了300年前，有人用望远镜，用慢慢的天文学家，他慢慢了解了，人才发现原来自己何等的愚昧。原来我们以为地球是方的，原来我们以为宗教全都是错的。只有神的话语，只有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只有他是那位荣耀的神，只有他坐在地的大圈之上。我们在地上不过是蝗虫而已，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这里面哈、他启示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太荣耀了。福音在一个人身上起头的时候，他要把一切的山冈都把它削平的，所有洼地统统填平的，弯弯曲曲的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为什么？因为这是荣耀的神进入到这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刚才有弟兄姊妹在祷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福音呐、福音乃是这位神的儿子，福音乃是这位荣耀的神进入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哈，当他在那里蒙神启示的时候，当他在那里预言到新约那一个荣耀的福音降临的时候，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啊，就是前面39章后面27章的这个分水岭的地方，他说你要安慰安慰你的百姓。哎呀，弟兄姊妹，你好好读这一段圣经，你发现我们里面真的得安慰啊，真太荣耀了，是吧？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福音。他讲完这些，我想这就是非常好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他后面哈、讲了一大段，从这个18节啊，从18节往后，你就发现18节往后他讲了一段。这一段里面啊，有两部分啊，这两部分你发现非常的稀奇。这两部分好像神在那里问了两个问题，是不是？这一大段告诉我们说，福音临到一个人上的拦阻是什么？福音这么荣耀，对不对？福音是双重的安慰啊！哎呀，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安慰，对不对？每个人都需要从罪的刑罚和权势之中拯救出来呀、对不对？福音乃是神的拣选。说实在的，神真的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哎呀，你看这个拣选多么广阔，比人的拣选大多了，对不对？多么荣耀的事情。而且这个福音在人生命中开始的时候，是让我们看见那个回到永恒的那条道路，是这位无限的神成了我们的满足。所以我们里面常常是不需要，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世上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里面照样可以喜乐， 喜乐到一个地步，胜过这是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是个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他是君王，他是牧者，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永远的神，所以是他进入到我们生命中间，让我们整个生命完全的改变。这么荣耀的福音临到了每一个人的面前，但是你发现人常常拒绝，对不对？人常常不愿意接受这样荣耀的福音，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要的有两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头一个，十八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头一个原因就是人将神变成偶像。神是荣耀的，神是无限的，神永远的，但你发现被罪恶所玷污，被罪恶所辖制的时候，人的心思意念就虚妄了，人就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了必朽坏的人、昆虫、走兽、飞禽的样式，把荣耀的神变成了吃草的牛，让荣耀的神本来是坐在地的大圈之上的，让他坐在庙里面，是不是？那你说这个是比较愚昧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恐怕，我不晓得有没有，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是要把神放在庙里面的。我告诉你，神不坐在庙里面，对不对？神坐在大圈之上的，你在大圈之下，他在大圈之上，对不对？但是这里面你发现，我们今天有许多亲爱的朋友，我们从来不拜偶像的，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有偶像的，但是你知道，看得见的偶像用手做出像是坐在庙里面，人用心意念所雕刻出来的神，用心意念想象出来的神，人有一个办法，人也把它当成偶像，人对于这些心思想象出来的偶像、想象出来的神，人怎么对他，你知道吗？人就指教他，对不对？你看他前面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他说人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我们在和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谈论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见许许多多的人要将公平的路指示给神，对不对？神怎么可以让好人下地狱呢？对，神怎么不去惩罚那些恶人呢？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神起初为什么就不把魔鬼捏死就好了，对不对？他怎么就不造一个不会犯的人呢？他凭什么要在那个伊甸放两棵树？如果我就放一棵树就完了，对不对？你就发现人常常把这个被荣耀的神当成偶像。你怎么知道他把荣耀的神当成偶像呢？就是他要把公平的路指示给神，是不是这样？这就成为人来到神面前一个极大的难处，对不对？人坐在大地的大圈之下，好像蝗虫，神坐在地的大圈之上，但是人却要指示那个坐在大圈之上的，他应该怎样行公义，他应该怎样施行慈爱。你就发现人因着把这位荣耀的神变成了偶像的缘故，人今天就不愿意接受这样荣耀的福音。怎么办呢？那你说人有这样的光景，那神怎么来让他的恩典临到人呢？神爱人的是吧？人虽然荣耀的神变成了偶像，拿这些形象来与神相比了，不仅是看得见的，就是看不见的，我们用心思意念来雕刻的，对不对？我们觉得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以为神就他就应该这样做事情，他应该那样做事情，他不应该这样，他不应该那样。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太爱我们了，虽然人这样的愚昧把荣耀的神变成了偶像，但是 神他向人的慈爱并没有改变，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有两个办法，至少这两个最主要的办法，让人知道，让人知道他是神，他不是偶像，你不能把他变成偶像。头一个就借着科学，我告诉你，科学破除迷信，对不对？这是我们小时候学的嘛，我们从小就学习科学破除迷信，对不对？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信？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还不是有一个了，有几个在修大他们研究天体物理的学生跟我讲，他说如果你搞天体物理哈，你大概其不会觉着神会坐在庙里面，你大概不会觉着你有脸，你有资格去指示他应该行什么公义的道路。他说我们虽然还不能接受耶稣哈，但我告诉你，神一定坐在地的大权之上。哎呦，我真的听了以后，我倒觉着，哎呀，真太好了。你知道今天稍微被现代科学稍微的好在这前沿上他们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你就发现人就觉着说，哎呀，人真的是蝗虫，我告诉你，人真的是算不得什么。你看看神太荣耀了，对不对？那么我们都常常给大家讲牛顿的故事，是不是？你知道牛顿的那个同事啊，那些他们研究科学的人都瞧不起牛顿，对不对？牛顿堕落，对，跟我们今天讲的一样，对，你堕落了。牛顿竟然说这个宇宙万有是由神来创造的，是早就自然就在那里了，是不是？自然嘛，对不对？自然就是自然，对不对？哪有什么创造一说？你就知道这个，有一天他的朋友就去他的这个住的地方，对不对？哎呀，看见那有一个，哎呀，用这个模型做的一个太阳系，对不对？他就去拿那个齿轮一转，哎呦，哇，整个的太阳系就围绕着这个那个太阳在那里转呢、啊，这玩的这挺好玩的，他觉着，哎，真好，这做的太精密了。等他牛顿回来的时候，哎，这你做的真不错，做的很好啊。牛顿说，没有人做，自然就在那里了。他的朋友说，你什么意思？牛顿就跟他说，这个有齿轮的有人做，对不对？那没齿轮的就是，那没齿轮的就是自然的。我告诉你，那个没齿轮的比这有齿轮的精确多了。这有齿轮的还得有一个人在转，对不对？那没齿轮的没有人转的。你知道人稍微了解一点点自然科学，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对不对？说实在的，人今天为什么落在这种偶像的愚昧里面呢？是因为不懂得科学。我们也感谢神，神还真的让我们借着人的这点聪明了解一点点神的永能和神性，让我们可以无可推诿的知道，原来神是坐在地的大圈之上的，我们是地上的蝗虫，对不对？头一方面我觉着非常的稀奇，我们如果真的看见原来神坐在地的大圈之上，我们在地上好像蝗虫一样，我们就不敢当将这个公平的道路指示给他了，对不对？我们应该求神将，主啊，你将公平的路指示我，对不对？倒过来才对，对不对？还有后面才告诉我们，如果人还是这个硬着景象，还是觉得自己不清楚的话，圣经上就他就吹一口气，哎，刮一个小风，你就发现人就知道自己是蝗虫了，对不对？我们记得那次这个是瑞塔是吧，对不对？哎呦，你知道那个瑞塔哈，哎呀，就那么一个小风，我告诉你，就神就吹了一口气。你知道在休斯顿的人呢，我跟你讲，吓得面如土色。从前说人定胜天的都不讲了， 我记得他们在路上，因为那个塞车的缘故，那么有些的亲爱的朋友就从车上下来，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地方去，嚎啕大哭。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末日就是今天了。你说他们费了半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那个时候感谢主，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非常平安的，我们就留在休斯顿了，我们没有走，是吧？但你知道那个神很幽默，神就让那个瑞塔从那个休斯顿绕过去，对不对？然后呢，跑到达拉斯去，你知道吗？你知道有些朋友，他们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开了两天的车，不吃不喝，多么辛苦，好不容易开到达拉斯，最后车子被瑞塔淹死在达拉斯。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是蝗虫了，那个时候真的知道自己是蝗虫，觉得自己真的是蝗虫，自己真的算不得什么。我觉着许多的时候，人太骄傲，人太骄傲，人不晓得自己原来是蝗虫。神如果允许这小风稍微吹一吹，你就发现我们是蝗虫啊，对不对？稍微身体软弱，你就知道你是蝗虫啊，对不对？所以感谢神，你就这里面看见说，当人如果在这样荣耀的福音面前想拒绝这样荣耀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就要来开启人，让人看见人不过好像蝗虫一样。当人若真的看见自己不过是蝗虫，你就发现人就开始得救了，对不对？人就发现自己，哎呀，真的需要神的拯救了。那么这不仅如此，这是头一段，这是头一个拦阻。那么重点的是后面，因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是我们弟兄姊妹最熟的。这个以赛亚四十章啊，你别的经文你都不知道，这后面大家都很熟的。我告诉你，这个从你开始得救哈，就有人给你祷告这段圣经，你保准的，一定听过的哈。所以你再发现从这个从二十五节开始，神又讲了一遍，对不对？好像跟一样，其实不一样。你仔细读，其实不一样。那个难处是更深的一个难处。前面这个难处就够大了，前面这个难处是人把荣耀的神变成了偶像，你想这个难处有多大，对不对？但是后面你就发现二十五节他说，你们将谁比我，哎，好像一样，跟前面一样，那后面就不一样了。后面说叫他与我相等，换句话说，前面是把荣耀的神降低，对不对？现在是把一些不是人不是神的，对吧，这个是这些受造之物，对吧，抬高了，对不对？哎，反过来，对不对？把他们抬高到一个地步，与神同等，是不是这样？你看他这个圣经，他在讲的不是有重复没有错，但是他有这个有 difference， 他有这个角度方向的不同，对不对？前面是把荣耀的神降低了，现在是把一些东西抬高了，让他和我同等。是谁啊？谁做的事情？以色列雅各。你后面就讲了，雅各啊，以色列啊，你怎么说这种话呢？你说这种话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说这种话就是你将你自己和神摆在同样的位置上。哎呦，我觉得读的时候，我觉得里面真的被圣灵要光照一下，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说什么话呢？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说什么话呢？说我的冤屈神并不监察，神并不查问。这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搞懂，因为弟兄姊妹，如果不搞懂，很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把自己和神相等了，我们还不晓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我们的道路，我的道路向耶和华，什么意思？当我在困苦、在艰难当中，我路走的时候，我的路啊，不仅我不知道，耶和华怎么样？耶和华也不知道。不仅我没有路啊，耶和华也没路了。换句话说，连耶和华都不能拯救我。我今天软弱到一个地步，我软弱到这种地步， 连耶和华都不能救我了，转眼仰望耶稣也没用的。我告诉你，我转了很多次了，转了转就都没力气转了，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都隐藏了，连耶和华都不认识这条道路，连耶和华都不晓得有路走了。弟兄姊妹，多么可怕的情形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没有路的时候，耶和华也一定没有路。弟兄姊妹，这话背后的意思，神告诉我们说，这是将我们自己抬高，我们自己与至圣者同等。那后面他说什么？后面他说，我的冤屈神并不见，并不察问。这个在这个英文你们去读一下，在原文它是这样意思。那这个中文翻的也是很准的，它这一个原来的意思是这样，把它稍微再照着原文这样翻是这样。他说就是我的那一件事情，我的那个 case 啊，我的那一个在我身上的这一个审判也好，在我身上的这一个判断也好，已经过去了，已经定了，已经预定好了。如果我今天软弱，神早就预定我软弱。如果我今天不属灵，神早就预定我不属灵了。如果我今天没有心愿向着主，没有心愿爱主，早就定好了，因为我的 case 已经过了。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我这个 case 在神那里已经过去了，已经审判过了，不会再改变了，已经定好了。弟兄姊妹，在先知的那个灵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人讲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是将自己与他同等。弟兄姊妹，神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这话是神说的，对不对？弟兄姊妹，神能说的话是不是我们也能说呢？我觉着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太高了。你知道这个，我觉着神借着科学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的，我觉得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不是在讲科学啊，你不要以为我在讲科学，但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你就发现，你知道科学家告诉我们很清楚，如果你在宏观的世界里面可以测得准的事物，在微观其实是测不准的，对不对？那个律是不一样的。神是在宏观，对不对？哦，神他举起众海好像极微之物，他用手掌就量诸天，你量量试试看，你用手掌量当我都，我看你都快累死，我告诉你，你拿手掌还量诸天，你试试看。我们的神他拿手掌量诸天，那是什么概念，对不对？那我们是不及虚无，好像虚空一样，我们在地上不过蝗虫。弟兄姊妹，你以为说神说他的选召和恩赐没有后悔，我们就可以说我的 case 已经过去了？我们的主在地上不这么讲话，对不对？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有个敬畏耶和华的心，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凡努力的就得着了，是不是？彼得在地上的时候也不敢讲这句话，我告诉你啊，彼得在地上说，让你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殷勤的追求，好使你们的选那个神的拣选坚定不移。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事情在宏观里面可以测得准的，在我们这些不及虚无的这里面不一定的。我不再讲这些理论，我不再讲这些神学的理论。但这里面我们看见说，当人有不信的恶心的时候，其实这本身已经很得罪神了。如果人还用一些所谓的神学的道理来遮掩自己的软弱，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把自己升高，这个叫做把自己与至上者同等。表面看，你说我这么软弱了，对不对？你说我都软弱到这种地步了，那我一定很谦卑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像我们自己以为的这么谦卑的话，神的恩典早临到我们身上，对不对？ 因为圣经写的非常清楚，神赐恩典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但你非常的稀奇，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把眼睛不是转向耶稣，我们是定在我们的难处上，我们夸大我们的难处，我们把难处看得比天还高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耶和华的眼中这叫什么你知道吗？在耶和华眼中这叫做自以为谦卑的骄傲。所以神抵挡，骄傲总是神抵挡的，对不对？觉得好像神都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铁达尼号什么意思吗？铁达尼号那就是那艘船，记得吗？那艘船就是永不沉沦号，你知道吗？你什么叫永不沉沦吗？那么报刊上就解释，永不沉沦的意思就连神都不能让它沉下去，神都拿它没办法，对不对？所以神就让这艘船在他的头次首航的里面就沉下去，对不对？我觉得人类如果能够在这里面学一点点的功课的话，人会在神面前降卑下来。人的骄傲是非常诡诈的，人的骄傲是可以用神学的理论来遮掩自己的软弱的，人的骄傲是可以自以为谦卑的骄傲。那么人的骄傲怎么办？圣经上说，如果有人能够使骄傲的人降卑啊，我就可以称他是神。没有人可以使一个骄傲的人降卑。所以你就发现，当有时候我们碰见这样难处的时候，你没法帮忙的，我告诉你，你帮不上的。没有人能够使一个骄傲的人降卑的，没有的。但是我们的神可以，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啊。我们的神能够使行动骄傲的人降为卑，对不对？那铁达尼号他就没法再骄傲下去了，对不对？沉在海里他还怎么骄傲？我不懂，是不是？在我们生命中也是一样，你就发现神就告诉我们后面最喜欢的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查考，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那个是专门针对我们里面的那个骄傲说的，是我们自以为谦卑的那个骄傲，是我们用神学的理论来遮盖自己软弱的骄傲。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至少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你去仔细读，对不对？头一个，他就你岂不知道吗？难道没有人告诉你吗？你没有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这两句话就告诉你他的宏观，对不对？他没有时间限制，他没有空间限制，对不对？你就发现神的话多么奇妙，他是永在的，他创造地级，他根本他在宏观里，你不要讲他讲的话，我告诉你，你了解就可以了，你认识是很好的，你不要讲神讲的话，对不对？他告诉我们说他的能力，他本从来不会疲乏，也不会困倦。他说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非常喜欢这个无法测度的智慧。神怎么使一个骄傲的人降卑，你知道吗？就用那一个无法测度的智慧。这个智慧我们读新约就知道，那是什么智慧啊？十字架的智慧，对不对？就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经过死亡方能得生命。你知道今天人为什么软弱，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盼望经过生命而得着，我们要保守，我们要爱惜自己的性命，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得着生命。你就发现你的路走错了，你这个没有智慧。主在地上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条智慧的路，对不对？凡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怎么样？失丧生命。你越是生命的越软弱，对不对？你见过一个失丧生命的人，他软弱到一个地步连转眼的力量都没有，你们见过？我见过。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我都软弱到一个地步连转眼仰望耶稣的这转这一下都没力量了，难怪嘛。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一个无法测度的智慧，这 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慧是说，凡恨恶生命的，舍弃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觉得太智慧了，太智慧了。其实我们人的软弱，人的骄傲，乃是因着我们不认识这个测不透的智慧，我们没有接受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的给我们的祝福。主的道路跟人的道路真的是不一样啊。如果我们爱惜自己的脸面，弟兄姊妹，现在你在属灵上就特软弱，对不对？有弟兄姊妹就这样做见证了，哎呀，他得救了，但是就不敢跟家人讲，为什么？爱惜自己的脸面，怕说这个关系就，对吧，跟父母的关系就以后就搞僵了嘛，怕呀。他要爱惜这个关系，他要爱惜这个生命，爱惜自己的脸面。你就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软弱，非常的软弱。我告诉你，你可以拿预定论来给你遮盖你的软弱，你说这是神创造宇宙万有之前预定你就是这么软弱的，你属灵就是数不上去的，是不是？但是当人明白这一个无法测度的智慧的时候，当人明白，你说以斯帖就明白，对不对？以斯帖他说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若死怎么样就死吧。而这个智慧了，当人舍弃生命的时候就得着生命，太稀奇了。所以你就发现弟兄姊妹就做见证说，当我们把自己的脸面摆在死地的时候，把自己的里面所要本来要保持的那些关系都放在死地的时候，我若死就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他刚强了，整个人活过来了。他不禁转眼仰望耶稣，而且主的荣耀，其实中文翻的后面还不及原文，原文他是说主的荣耀和恩典充满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哎呀，我觉着神真的是我们的拯救。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落在软弱失败痛苦的当中，还有许许多多很好的神学的理由，还有很多很好的遮盖，但是神告诉我们，那个拯救那认识那无法测度的智慧，爱惜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凡为了我舍弃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这就是神那无法测度的智慧。神人什么时候进入这样的智慧，弟兄姊妹，你一定经历后面那一个如鹰展翅上，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头一方面，这是头一个神给我们的拯救。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之所以软弱，不是因为我们软弱，你知道吗？你读后面你就知道了，你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你是少年人，你之所以全然跌倒因为你太刚强了。因为软弱的他加力量，对不对？疲乏的他赐能力。你发现跟你的经历不一样的，你说我这么软弱这么疲乏，怎么也没能力，也没加力量，对不对？实际上我们对自己不认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是在盼望自己成为一个少年人，盼望自己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这个就是我们停留在一直全然跌倒的里面的原因，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原来就是软弱的，我们就是疲乏的，耶和华赐能力，耶和华加力量，对不对？只有少年人和强壮的疲乏全然跌倒。我觉得主的话非常宝贵，跟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人想象，哎呀，我真的软弱，所以我全然跌倒，对不对？不是的，不是这样，对不对？主的话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这是第二个， 需要我们看见，头一个需要看那个测不透的智慧，第二个让我们看见我们实际上我们对自己不认识，我们还真的不认识我们原来就是软弱的，就是疲乏，那都是道理，我们心里面并不这么认为，我们以为我们是少年人，我们以为我们还是强壮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疲乏，就是全然跌倒。第三个要看见的就是这个31节，好，他说那个重新得力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我觉得非常中文翻得非常好，在英文叫 renew， 对不对？什么叫 renew 呢？ renew 就是说我现在跑步跑得累了，对不对？趴那待会儿，对不对？歇会儿就 renew 了，对不对？哎，又有力气，然后就接着跑，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就盼望神在我们这个歇着的时候，在我们趴下的时候，现在呢就给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复原了，我们身体能够重新有力量了，然后我们再接着往前跑，再接着来追求，是不是这样？不是的，这个中文的翻译太宝贵了，他翻的是那个原来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从，不是虫啊，是从啊，从一个新的地方等等，你知道吗？照着原来的原文的是 changed strength， 不是 renewed strength， 那个能力换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力没有换的话，你就发现你跑了又开始跑没，但你又跌倒了，你又全然跌倒，一定的。而这个我觉得以赛亚他真的是太，我觉得真的他的这个圣灵的开启是太亮了，你知道这是我们今天的新约，对不对？那个力量的源头换了，对不对？你如果不认识是个 change 的 strength， 你整天等的是 renew 你的 strength， 你跑一跑你又全然跌倒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属灵生活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对不对？我们就比如说怎么如鹰展翅上腾，然后跑不困倦，行走不疲，我们经历不到的，因为我们那个能力的源头不对的。这个中文翻得很好啊，是重新，不是重新得救，我这中文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啊，是重新得救，不是重新得救啊，有点绕口令了哈。我盼望我们能够认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认识这件事，弟兄姊妹，你发现你有路走，对不对？最后我们时间也快到了，我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等候耶和华。我们不认识什么叫等候耶和华，我们以为等候耶和华就是等，闭眼睛等，坐那儿等，而等整天等，我告诉你啊，你等来等去等不着力量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等，你知道吗？圣经里教我们怎么等，什么叫等候耶和华，你知道吗？等候耶和华是让耶和华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跌倒的。你看看以弗所教会，他们跌倒了，对不对？他们失去起初的爱，他们软弱下去了，他们见证非常软弱了，对不对？登台都要快挪去了，弟兄姊妹，那软弱不软弱呢？非常软弱。但是神在让他们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说，你们要去回想，等候的时候你要回想你是在哪里跌倒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晓得你我是在哪里跌倒的，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我们就经历不到后面讲的那个荣耀的光景，一定经历不到的。因为我们的神非常的认真，他让你在哪儿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对不对？我说我在这个讲台上跌倒了，我能不能到厨房爬起来，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但是人今天要这样做，你知道吗？明明是在某些事上得罪神了，但是我说不，这件事我不愿意对付，我愿意讲，我愿意祷告，我愿意传福音，我愿意做大工。弟兄姊妹，你发现你里面非常的软弱，爬不起来。要等候耶和华什么意思？让耶和华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在哪里跌倒的。有个弟兄，他在一次的见证会里面，也不是见证会，一次小组交通的里面，因为他讲的，所以我可以讲，对不对？他告诉我们，他说他曾经 在他的属灵生命中就一直的没有办法长进。他说他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事工他都参加的，祷告会参加的，什么事都是，但是他知道他里面不对劲，他就一直非常软弱。别人去聚会是完全是享受的，他去完全是律法，完全是要求，里面苦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王把他抓住了。耶和华有一天就指着他那个网站上，这个网站犯罪的网站，你要不从这里边走出来，就是去讲道，你就是去宣讲，没有用的，你经历不到后面这些恩典，绝对经历不到的。我们的弟兄说，他就把他自己所犯的罪跟他太太一起对付了。他说从那天开始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乏，行走不困难。另外一位弟兄，他说他不晓得为什么别人常常说什么享受主像什么骨髓肥油啊，什么胜过丰收五谷新酒，是不是？我在聚会里我都听了同样一篇道，他这感动的哇，这眼泪哗哗往下流，那边那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好像外面做的都一样，怎么就一直进不去？耶和华在他等候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在耶和华的会个贼啊。哎呀，他说我怎么是个贼，我怎么能当贼呢？我没有偷任何人的东西啊。他从来没有十一奉献过。耶和华说，如果在我的会中多几个的话，这不就成贼窝了吗？哎呀，他听了以后，他说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等他把神他亏欠神的还给耶和华的时候，我告诉你，如鹰展翅上腾，行走奔跑不疲乏不困难，这叫做等候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等候耶和华，我们就闭着眼睛趴在那儿等候耶和华。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是盼望我们在哪儿跌倒在别的地方爬起来，是不是这样？没有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福音太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跌倒，如果耶和华今天告诉我们你是在这里跌倒的，弟兄姊妹，你要在这里爬起来，你发现你在神面前如鹰展翅上腾。这什么意思？所有这些艰难，所有这些压力，所有这些阻挡，在你好像如鹰展翅上腾统统胜过了。生活的压力，学业的压力，人际之间的难处，就是在教会里的难处，弟兄姊妹都胜过了，你一下子被带到属天的境界。奔跑，奔跑是干嘛你知道吗？奔跑是追求。使徒保罗一讲到奔跑就讲到的属灵追求，对不对？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是不是？我们乃是忘记背后怎么样，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你发现没有，在圣经里面讲到跑的时候都讲到对主的追求说的。你就发现从前你聚会啊，听到你这个十二点半了，你就发现你这个一定看的，哎呦，十二点半还那么啰嗦，怎么搞的？哎呦，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这个聚会都是三痛聚会，你知道吗？我们这种聚会叫三痛聚会，对吧？头痛、胃痛、坐着痛，对不对？因为这人太啰嗦了，这个人，对不对？但我告诉你，当我们等候耶和华的时候，必从心得。如鹰展翅上腾，你知道我见过一般弟兄姊妹，他们聚会没有时间的，聚到一点半了，他说：“哎呦，大家说，哎，好像我们应该吃饭了，对不对？”才刚想起吃饭这事儿，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奔跑却不困难，有疲倦，对不对？然后行走是干嘛？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说的行走的时候，是指的那个牛说的，指的劳苦的服侍说的。这个牛不能乱跑的，这牛一乱跑就出事情了，对不对？ 这个牛是慢慢走的，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老虎的服饰，你就发现从前的服饰都是安排的，今天服饰表示没有，没有我，没有我，感谢赞助，对不对？那么现在根本不看服饰表了，不是说不守规矩啊，而是说你就发现他完全在这个聚会里面，他是一只牛啊，他把自己就摆在神的家中了，他不累的，他这种行走不疲乏，里面充满了喜乐。弟兄姊妹，你看这样的光景荣耀不荣耀？我们多么盼望，我们祷告多么盼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在耶和华面前等候的话，不晓得我们原来是在哪里跌倒的话，弟兄姊妹，这些福气没有办法临到我们身上。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呢，我自己有个感觉，我觉得这个上个星期哈，有几位弟兄跟我们有交通，我里面就听他们的交通，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就他们交通的都是最最基本属灵的功课，对不对？信心、爱心、盼望，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三要素嘛，对不对？我们学习一点点奉献，这是不是初心造就的内容？我们在初心造就，我们就学这个，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弟兄讲主的话，我们好好读。弟兄姊妹，你听上个礼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觉得很 boring。我觉得这是新的一年，是不是神让我们回到我们起初，盼望我们的根基上能够建立的稳一点，是不是？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就一年过一年？你说有时候是个，那时候也可能很好。我说，但是我们不能够就一年过一年这么过呀。每一年过的时候，我们的根基都没有修复过，对不对？每一年我们的根基都是晃悠的，都是没有让耶和华我们在哪里跌倒的。哦，弟兄姊妹，你想想，你可能信主十年、二十年以后，你发现你的根基原来还是。可能还是没建立起来，难怪我们就经历不到如鹰展翅上腾，难怪我们一别说跑了，说实在的，来聚会我们都觉得真的有点吃力啊，对不对？弟兄姊妹，我觉得神的祭文哈，这里面四十章并不是第四十章，不是讲到属灵生命高超到什么地步，对不对？第四十章讲到福音的开始，对不对？讲到福音开始在神儿女中间那个荣耀的光景，对不对？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常常好像连开始的光景我们都没有经历呢？这里面我觉着至少给我们要看见这四个方面，到底我们真的是不是明白什么叫做那个无法测度的智慧。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弟兄姊妹，你去经历。有弟兄姊妹最近在网上我看到他一了，他就给我们做见证，他真的就活了，对不对？这鹰展翅上腾了，是不是？你听他祷告，你真的眼泪你也流下来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发现真的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人就变了，是不是？弟兄们，这是真实的道路，那个无法测度的智慧。我们对自己是不是还有一个盼望？盼望我们将来成为一个少年，盼望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年少，不是我们刚强，是主刚强，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知道从一个新的能力的源头得到那个能力，是从心得力啊。我们有没有学习等候耶和华？到底我是在哪里跌倒？弟兄姊妹，你到神面前去祷告，我相信我们的神一定说话。我觉得在新的一年里，只要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姊妹，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往一年日里面是在哪里跌倒的，弟兄们，我们这新的一年不白过。等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见证说，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必不疲乏。愿神祝福我们，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根基的认识和学习上面。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多么感谢你，你的话何等的宝贵，比疯狂下地的你还要甘甜，比许多的今天还要宝贵。主啊，真的愿意在你的话语的光中我们都得以见光。主啊，把我们都带到你自己与你交通的深处，让我们来面永生的真神。因为你是那永的耶和华，你是创造的主，你说你不疲乏，你也不软弱，你要赐力量，你要加能力。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经历什么叫做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主，我们求主你把这条路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愿意像你的仆人以斯帖一样，我若死就死了。主啊，我们愿意走上这条智慧的道路，让耶和华的荣耀在你的教会里能够彰显出来。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